再次为敬拜团队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首先我愿在这里再一次祝大家2015年快乐蒙恩。我们都知道今天是2015年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非常感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新的一年到来了，我们每个人都长了一岁，所以在这里祝贺我们。现在我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您和我的人生时钟在几点了？大家静静地看，不要告诉别人啊，这是秘密，对不对？特别是女士们。好，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人生时钟在几点了。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些事实，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有吗？来看一下那些事实。我们好，谢谢大家。这里我相信大家注意到了，开始的时候是我们，那我相信这里面也包括您，也包括我。那么刚才的这些资料呢，我都是从约翰麦斯威尔博士的教材里面得到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与时间有关的，诗篇90篇12节，如果打出来了，请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很熟悉，都能够背诵下来。一起，求你。好，当代圣经译本是这样说的：求你教导我们计算自己有限的年日，使我们懂得如何善加利用。刚才我们都读到了，我们不能增加时间，我们也不能改变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管理时间，我们可以善用时间。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这篇诗篇中，诗人让我们看到了人的一生是如此的短暂，同时告诫我们，不仅要数算日子，更重要的这两个字，怎样数算日子。我相信这两个字怎样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想一想，我们从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数数，我们就学会了数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怎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呢？这里让我们更加注意的一点是，自己的日子不是他人的日子。时间就是生命，所以我求神在这里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使我们知道怎样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活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来。所以下面我愿意跟大家从三方面来分享。第一，从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我们先来看一看荣耀上帝。天地万物包括我们人类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被造的。所以人生的中心不是您和我，而是上帝。荣耀上帝 不是一个口号，乃是一个生活方式。哥林多前书10章3节那里告31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我们要想荣耀上帝，我认为首先我们需追求一个圣洁的属灵生命。人非圣洁，就不得见上帝。当我们不能荣耀上帝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里面有骄傲、嫉妒、自义、不饶恕、苦毒、不满足、抱怨等等等等，一切不讨主喜悦、不来自主的东西呢？我觉得我们里面往往不是空，而是太满了，没有地方给主了，以致主无法在我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让我们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吧。我们很少提到悔改认罪，倒空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不洁吧，谦卑在主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俯伏来敬拜他，当他应得的荣耀归给那配得荣耀的上帝。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以上帝为乐，英文这里可以译成 Enjoy God, Delight yourself in the Lord。 我不知道享受 Enjoy 我们常常翻译成享受，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背景，我们的文化？因为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的老师跟我说，我发现了我的中国学生或者是亚洲学生跟美国学生的不同。美国学生下了课以后会跟我说 I really enjoy your class, 但是我的中国学生或亚洲学生通常会讲 I learn a lot from you。所以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乐，我们是不是以上帝为乐来享受它？还是我们做基督徒做的苦巴巴的，一个重的责任，一个重担，我不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哎呦，别人看见我了怎么办？很多很多的枷锁。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一看，要想认识上帝，要想以他为乐，我们首先就要更好的来认识他。认识上帝绝不是一个头脑里面的知识，而是生活的经历。当您和我经历了上帝的慈爱，我们就会渴慕和享受他的同在。所以以上帝为乐也不是一个口号，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诗篇34篇第8节那里说，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在这里我愿意问问您，问问我，我们享受上帝吗？我们是不是以上帝为乐呢？对于读经祷告甚至于主日崇拜，我们享受吗？我们是以主为乐吗？还是出于职责呢？我想若是出于享受上帝，以主为乐，我们会从中经历到极大的欢喜，极大的快乐，并且我们愿意将主放在第一位。但是若是出于职责呢？我想就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特别是台上的讲员讲的我很不感兴趣，觉得没有什么可听的时候，那我相信可能我们就会自然不自然地拿出了手机来看一看有什么新消息没有，或者我发一个短信， 或者我发一个微信给我的朋友，因为我觉得那给我带来更大的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主观的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想荣耀上帝，以他为乐，但客观上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做到这一点。我们能认识到人生的目的是在荣耀上帝，以他为乐，都是上帝开了我们的心眼和心窍，这是上帝的恩典。离了上帝的恩典，没有人会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里面的那一切不讨主喜欢的东西，如骄傲啊、嫉妒啊、自义啊、不饶恕啊、苦读，您就自己去 列那个 list 好了，是不是？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改变自己，也同样是上帝的恩典，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在这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很喜欢一位姊妹，我认识她，她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当她每次提到她自己需要改正地方的时候，她就说，知道错了就改呗，就马上改呗。我非常为她感恩，因为她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若知道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又知道自己行不出来，那么您我有没有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呢？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诗人的祈祷。我们若靠自己就能做好了，那我们还用倚靠上帝吗？我们还用信靠主耶稣吗？第二，让我们从人生的态度，人生的态度就是学会感恩。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听过这两本书的书名，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决定高度。感恩是一种态度，有人这样形容感恩说，感恩就是完全替换我抱怨的最倾向的态度，同时释放快乐和祝福到我的生活中。的确，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去年我到外地去服侍那里的弟兄姊妹们，我在教会碰见了一位老姊妹，她已经81岁的高龄，但是你看到她的时候，她会比她实际年龄至少要年轻20岁。这个老姊妹非常的喜乐，这个老姊妹非常的感恩，她跟我来分享她的见证。然后她告诉我说什么呢？因为她的脸呢，是白里透着红，细皮嫩肉的，大家都知道啊，她的身体也特别健康，走起路来像年轻人一样。所以她跟我说，她说，杜佳牧师啊，人们常常问我，哎，你脸上抹的是什么护肤霜啊？你天天吃的是什么营养品呢？他说，我就告诉他们，我脸上抹的是上帝的恩典，我天天吃的是上帝的爱。是的，他非常令人羡慕。一个感恩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满足的人，因为感恩是着眼于自己有的，不是自己没有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不是在说感恩，而是活出感恩。所以感恩不是一个口号，也是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感恩的人，有人讲得非常好，令我们深思，如果我们在余生不再由上帝那里得到任何的好处了，我们仍然每一天应该存着一个感恩，真诚的感恩。因为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难道我们不应该感恩吗？然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很容易说感恩。您知道吗？感恩是需要学习的，感恩是一种选择。离了上帝的恩典，没有人能做到感恩。特别是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往往更多的是什么？抱怨，可能很缺乏感恩。所以有一首诗歌是我非常喜欢的，题目为《数算主恩歌》。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知道了，我就在这里不跟大家来读了。如果你们有兴趣，回去到网上去搜一搜，这首歌非常的感人。我在这里只是读一下副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历史而欢呼。所以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让我们学习怎样数算主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上帝让我们学会了数算主的恩典。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子自从信主以后，心中充满平安喜乐，生命有了很大的变化。她极其盼望她的先生能早日的信主，悔改认罪归向耶稣。虽然百般的苦劝，先生都无动于衷，总是硬心不信。他的妻子只好为他默默的祷告。由于他妻子的好行为，并在生活上把最好的都给先生享用，尽量的体贴先生，所以有一天先生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就问他说：你这样克己待我，究竟为什么呀？这位姊妹回答说：因为你的福气只在今生，所以要让你多享受些，而我不要紧，因为今生是短暂的，我还有来生永生的福气，那是永永远远的。丈夫听过了以后想想说：那我也要信耶稣，让我们一起享受永生的快乐吧。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感恩，但是我们不能感恩，您和我有没有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呢？第三，让我们从人生的生命，人生的行动，人生的行动就是为主做见证。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盐和光都是有影响力的。有位牧师说得非常好，盐是影响我们所吃的食物，光是影响我们所居住的房屋。耶稣呼召我们，将我们的召命拥入心怀，去影响，去照亮我们所到之处。所以为主做见证也不是一个口号，也是一个生活方式。在这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故事。这是一个犹太的拉比在解释十诫的时候，十诫的第三条，大家都知道十诫第三条是什么呢？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他在解释这个时候，他说给讲了一个故事。拉比说，当想到这一条诫命的时候，不要思想这里的语言，而要思想什么呀？生活方式。我用一个，这是拉比用一个创造的故事来表达了。故事开始了，故事发生在美国曼哈顿的一个摩天大楼里。大楼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这里的总裁，也就是 CEO 在工作。总裁的办公室在最顶层，多数的员工从来没有见过总裁。可是总裁有一个女儿 在大楼里为他父亲工作。总裁的女儿利用他家里的地位，在公司里专横跋扈。一天早晨，他进大门的时候对门卫说：“我很饿，快到街上去给我买一个甜饼来。”他的要求使门卫非常的为难。门卫在值班时是不允许离开工作岗位的，大家都知道这样会使大楼带来危险。但是她是老板的女儿，并一直在叫喊：“快点啊，我饿死了。”门卫有其他的选择吗？当门卫去买的时候，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想：如果总裁的女儿是如此的专横跋扈，那说明她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仅是老板女儿一天的开始。当她嘴里吃着甜饼，她遇见了手里捧着一大堆材料带去装钉的秘书。老板的女儿说：“你拿这些文件到哪里去啊？”回答说：“这是给下午会议做准备的。”“别管这个了，你马上到我的办公室里去吸一吸地。”秘书说：“可是我被告诉……”话还没有说完，总裁的女儿说：“我告诉你了，现在就马上去做。”秘书不敢违抗啊，毕竟她是总裁的女儿啊，她在讲话。此时这秘书开始怀疑总裁的做事才智。总裁的女儿继续命令这个指挥那个，干扰正常的工作日程。她做的这一切从来没有提过他父亲的名字，从没有在他发号施令之前说我父亲如何如何说的。他不需要，他不是总裁的孩子吗？这个孩子不是代表他父亲来说话吗？他的命令让门卫不能坚守岗位，秘书不能完成任务，使得许多的员工质疑坐在楼顶上办公室的总裁，他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呀？这个女儿用粗鲁的言语、专横的态度羞辱了他父亲的名。如果这样下去，整个一栋楼的人都会在质疑总裁的做事。拉比接下来讲：但如果这个女儿以不同的态度出现时，又会怎样呢？她来到门卫前说：“ John， 约翰，今天早晨我想到你，你每天都来得这么早，可能一定没有时间吃早点吧。这里是我给你买的甜饼。”当她进到大楼的时候，她看见了秘书抱着一大堆的材料，这时候她马上说：“玛丽啊，你拿这么多，这么重，我来帮你吧。”这时候两个人一同来着这些文件，高高兴兴在走廊里面走过去了。总裁的女儿在这一天之中关心员工，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把咖啡递到他们手中。新的员工受到表扬，新的员工受到欢迎，尽职的员工得到表扬。由于他的友善和关怀，整个公司的面貌焕然一新。他这样做从来没有提过他父亲的名字，他不需要表示我父亲说什么什么，他不需要。他不是他的女儿吗？他不是代表总裁说话吗？他说话时，员工想当然他在代表总裁说话，因为员工们对女儿有高的评价，所以他们对他的父亲就有高的评价。虽然员工们没有见过总裁，没有接触过总裁，但他们认识他的女儿，所以他们知道总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裁的心意。拉比最后说：“愿意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吗？”他说了：“女儿坐上电梯到楼顶去见父亲，当她到达时，父亲已经在门口迎接她了。 父亲完全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人们更高评价父亲，是因为他的女儿。当女儿走进父亲时，父亲用这些话来欢迎她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上我分享的这三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但事实上，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已为我们降世，受死复活，他已战胜了罪恶、死亡和魔鬼撒旦，因此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因着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大声的宣告，我们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所以，能不能不是我们的关键，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胜了，已经成就了。关键是您和我有没有一颗肯于顺服主旨意的心，即愿意之心。上帝知道您和我的本相，他知道您和我的软弱，但主的恩典是够您和我用的。所以让我们一起在这新年开始的时候，您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来做这样一个祷告呢？我们一起说：主啊，我愿意荣耀你，以你为乐，我愿意生活中充满对你的感恩，我愿意为你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阿们。